第八十回，冯胜之伪查参案，黄御史借报冤仇。话说吴越氏在金大人门房中给何敬卿打架，大人知道，立刻吩咐卫队把吴越氏解锁刑部。正在拿解之际，忽听门外呼喝之声，大嚷道：“解胜之，解胜之！”两家人闻声外出一瞧，见四五个太监骑着马，一个人双手捧着旨意在外面等着。两人忙飞奔进禀报，大人闻言哪敢怠慢，立时换上朝服，匆忙出来跪于大门外。太监开读圣旨，原来就为着江水圣长漂没居民，张钦差擅动谷仓赈济，被人参劾一本，所以特指差金大人委派椭圆速往平望镇查办。金大人得了这个旨意，立时谢恩，请太监进去座谈了一会儿。太监说：“这件事皇上龙颜大怒，待查实奏闻，须把张大人照例处置呢。”金大人也不加可否，委委而已，送出太监回进书房。何敬卿早已觐见，大人接着问道：“你的主意大事不差，吴一身从未做过好事，现在年已半百，心中真要做些阴德。张大人的事，吴决意给他代地奏折，帮着他弥奉，只是方才圣旨严厉得很，需想个妙法带他脱罪才是，你有什么计较？”何敬卿道：“吾是个武士，只知保卫大人，以外的事都不知道。”大人道：“你有认识的高明人，不妨把他姓名说出，待吾差人去请来，问问他计较。”何敬卿一想，吾何不趁此时把师父举起来，他神通广大，必能把这件事办得平平稳稳。想罢就说道：“吾认识的人颇少，只有一个师父大有神通，吾拜了他师父已有多年。昨天他刚正从别地方来，住宿在吾家中，大人如要请他，吾就回去同他一块来见大人。金大人素参禅礼，本来喜欢佛教的，今闻有和尚，就喜不自胜道：吾求了多年的高行和尚，总没遇见，今据你说这人大有神通，必是个有道的，吾就叫人抬着监鱼跟你回去，抬他到吾这里来居住吧。”何敬卿一想，他在酒店中同张三在一块吃酒，如若被他家人瞧见，明是同张三一个鼻孔出气了，如何使得？就回说道：“此人性情古怪得很，不知他肯来不肯来，但门下回去探他口气，如若他肯来最好，要不来再想些法吧。”金大人道：“吾这件事务必要办成功的，如何好让他不来？你先去对他说，说吾有大事商量，务须去驾，如不肯来，吾自己去也不妨。”何敬卿领诺，忙赶出来，到酒店里一寻二人，并没踪迹，忙问店小二，店小二说是不知。内有一个吃酒的人说道：“吾听二人商议，说这件事不成功的了，不如二人同到平望，见了张大人再说。”说罢之时，就由那和尚会了酒钞，出了店门，往东飞奔赶路去了。何敬卿听到此言，万分着急，自言道：“怎么他们就不别而行？吾既在大人面前说了，如何复命？只得回到家中再说。”一路垂头丧气，十分没趣。走到家中，刚要敲门，只听里面笑语声，侧耳细听，声音甚是熟悉，只是测度不出是什么人，忙连声敲门，敲了几下并没人开门，仔细听听连人声音都没了，心中大是疑惑，就用脚在门上踢了两下，踢得如同雷鸣一般的响，仍是没人答应，自忖道：“这必是妻子与人家私通，趁吾不在家中，大家在这里欢聚取乐，今听吾回来就藏匿了，所以方才听得笑语声，此刻就寂然无闻了。”想罢转到后面短墙下，永生窜上墙头，往下一望，见东半间配房有灯火，并无人声，他就跳下去，脚踏实地，轻轻走至窗前，用舌尖舔破纸窗，用左眼一望，只见妻子傅氏抱着两岁女儿菊珍在案桌旁边坐着，他就一脚踏到屋中，倒害得傅氏吓了一跳，开口问道：“你从什么地方进来的？”何敬卿已在暗中瞧明白，傅氏并无惊慌之色， 就知道他并没奸情，回答道：吾在前面敲大门，敲了半天没人答应，所以只得从后面墙上穿过来。傅氏失惊道：有这等事？现在前面坐着一个和尚，一个俗家，同大儿玉贵在那里说话，怎么你敲门没人答应你呀？何晶晶也失惊道：哪里来的和尚？他名字叫什么？傅氏说：据他说，是在金府左近酒店里来的，因为你在府中，后你不出来，他们酒也吃完了，没地方安身，又恐怕大人使唤，不好走远，所以只得先来吴家。幸亏吴家大儿在家，开了门，留他在里面，陪着他们坐着等候你。何晶晶道：是了，就是他了。这和尚是什么模样的？傅氏道：吾没出去瞧他，不知他是什么模样。何晶晶闻言，即使赶到外面客厅中，正见济公、张三同着自己儿子玉贵坐着说话，就抢步上前，口中嚷道：好师父，你倒躲在吾家中，害吾寻得好苦。济公哈哈笑道：吾知大人要叫你来寻吾，所以先同张大哥先到你府来恭候。说罢就立起身来，对张三道：张大哥，你就在此坐坐，吾同何大哥去去就来的。说罢头也不回，已经往外就奔。何庆卿在后面跟着，一路叮嘱济公道：师父，我在大人面前保举你，说你是吾的朋友，住在吾家的，你见了大人务必照此说话，莫要说是张三请你的。济公答应道：吾理会得。于是一路直到金大人府门，门上早有人接着，就不用通报，由何敬卿领路直到礼书房。何敬卿吩咐济公在亭中攒力，他自己先进去见大人。大人问道：和尚来了吗？何敬卿答道：来了。大人道：快招他进来。何敬卿答应一声，转身来至门口，用手一招，济公随后踏进书房，见了大人便不跪下磕头，只两手微微一举，打了一个问询，站立一旁。大人抬头一看，见和尚身材适中，并不长大，头戴破僧帽，身穿旧布衲，赤足蹬着草鞋，满脸油泥，连耳目口鼻都瞧不清楚，心中先有三分不喜，就问道：你在哪里庙中？上下怎么称呼？为何见了吾规矩也没有？济公道：吾在西湖上灵隐寺出家，人家都称吾叫济癫僧。金大人闻言，不等说完，就起身拱手致敬道：你原来就是济癫和尚吗？吾闻得你是当今首相秦丞相的替身，久慕大名，无缘相见，今日不期而遇，实乃万分之幸。说罢满脸堆下笑来，就请他炕上坐了。济公是不谦让，也不说话。金大人立刻吩咐排酒，问济公道：师父吃荤还是吃素？济公道：荤素都吃。家人立刻到厨房吩咐，不一刻已排好。大人就请济公上座，自己同何敬卿陪着。酒过数巡，金大人就把张钦差、拖地奏折及方才奉着圣旨查办的事学说一遍。济公只做不知，问道：大人的主意是肯给张大人周旋吗？金大人道：自然给他周旋，只是圣意太认真，恐怕周旋不来。济公道：不要紧，你先把他奏折递上去再说。金大人道：皇上叫吾查办，吾若不查办，是逆了旨意了。济公道：不要紧，那边水灾情形都在俺和尚肚子里，你先把张大人奏折递了，然后再把吾办了查办委员，请皇上召见，吾自能随机应变，必能做到两面圆通，与大人也不爱情，与张大人也不爱情。金大人大喜道：你真能够办到吗？济公道：自然办得到。金大人道：既然如此，吾就照你主意办吧，你也不需出去，就在吾府中居住，待办完了这事，吾要同你好好叙叙几天呢。济公道：好好。吃完酒，何晶晶即退出府中，金大人就吩咐家人预备床帐铺盖，请济公安睡，一宵无话。到了明晨，金大人先起身梳洗已毕，吃了早饭，换上朝服，捧了张钦差奏折上轿入朝面圣去了。济公慢慢起身， 就叫家人取酒来吃酒。家人取道，济公即时大口肉大口酒的大嚼起来，只吃到午后，忽报金大人回朝，济公就叫家人把酒席撤去。须臾，金大人进书房，一见济公就摇头道，师父，那件事我看有些不妥呢。济公道，为着什么？金大人道，吾早上面圣的时节，圣容大怒，当面说道，张钦差做了朝廷大臣，不知为朝廷爱惜躺仓，竟擅专开仓赈济，大事不忠。吾说张钦差这一回事起仓促，不及奏闻，也有苦心，臣昨奉旨以为椭圆持往查办，待他回来再说。若如果真有水灾，还可原谅他为着皇上爱护百姓，恕他专擅之罪；如若没有水灾，就是冒震了，那时再治他的罪也不迟。皇上被无意说，倒有些回心了。焉知班中有一个御史叫做黄国华，出班奏道，臣已差人去探访，那平望地方人民安乐，并没水灾，这一定是张大人的冒震。皇帝一闻此言，重又大怒，就把他上的奏折丢在地上不看了，口中不住地骂道，奸贼奸贼，吾吓得不敢再开口了。济公道，不要紧，吾先去见那个御史去。金大人正要回答，户外面家人禀报有贵客觐见。金大人忙起身外出迎接，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